好，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那我们再用30分钟啊，开莲法师有交代，不要开眼太多，30分钟最多。好，我们看354页。那早上讲到刮胡山这边嘛，这边就是对于慈悲啊，对于慈悲大小圣的一个比较。那接下来就是要论到解脱。那论到解脱呢，它有平等性，那也有差异性的。那平等性是指什么呢？平等性呢，就是指对于解脱的平等是约能感生死的烦恼还有生死来说的，所以也就是说约解脱生死的因与果，对于生死的这件事情、大小圣对于生死解脱这件事情是平等的，大家都是可以不再受后有了，那大家都是可以断无明跟贪爱，对于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不同的是什么？我们看355页。那不同的就是习气，习气就会有所不同。那习气在声闻弟子呢，就有一些嗔习、慢习。那这些习气呢，就是烦恼积久所成的习性。那圣者他们的心地虽然是清净没有烦恼的，但是他们会在无意间表露于身与意中，那这无意间呢，就是跟世俗智相应的时候啦，就是托钵乞食在世俗地的世俗智的这个时候，他们会无意间表现在这个身口当中。所以身为的清净解脱呢，它还不能改善习已成性的余习。那这个习气呢，虽然跟生死没有关系，但是对于这种就近解脱它却是有障碍的。所以注脚50至42这边就有说到，二圣人有习气，所以虽然二圣人他也证得无受三昧，但是他不清净，所以他不清净。乃至我们看第四行，注脚50的第四行，第四章就有说到，声闻辟支佛的习气对于菩萨来讲是烦恼。所以从习气这方面来讲，二圣人他还是不够清净，不够彻底，那只有佛才是究竟清净的。那古人就有譬喻说，声闻他急于治疗，所以断烦恼不断习气。那这个就好像犯人他的脚镣突然被打开，那两脚虽然得到自由，但是他行走还是不方便，那这个大家应该都想象得到了，想象得到，不是说你们都有带脚镣啦，只是说这个不是很难啊。以前我有朋友他是当海军的，然后他们要出去一次，出去一个任务都可能要1个月这样。那在海上呢，会有波浪嘛，波浪，然后船就是会晃来晃去，所以他们走路呢，就是要怎样，要有那种左右晃，左右晃才不会那个离心力太强。所以等他任务完下来地上的时候，一开始走路的时候，他还是要这样左右晃，但是他左右晃的时候，他发觉到，那个反作用力怎么这么大？所以他惊觉到，那个时候才会察觉到，原来不是在船上，所以走路就要正常一点啊。所以这个二圣人也是一样，因为他是急于治疗啊。那菩萨就不一样了，菩萨他是经长时的修行，所以这些习气呢，已经在长时间当中慢慢的消磨掉了。所以等到成佛的时候，烦恼跟习气他是一切都断尽。那导师就说，就好像这个犯人的脚镣，虽然他没有解开，但是已经设法让他失去了效用，所以等脚镣解开的时候，他也不会有不方便的感觉。 所以解脱的，对于解脱的这种习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那主要是声闻基于为己，那菩萨重于为人，一个是为己，一个是为人。所以我们要修学，跟菩萨修学，然后凡事都是要以为他人为主去修学，那这样我们所得的这个功德果报才是会无限无量。我们看356，其实就好像我们教我们老师在准备课一样啊。如果今天不是为了要准备讲给大家听的话，可能不需要看了这么多遍，然后看这么仔细，然后去找这么多资料。但是今天讲课就是为了讲给大家听，所以必须要多一点去准备，所以了解才会慢慢累积。所以这些智慧啊，这些知识啊，它是不断不断的累积的。那如果你是为了他人的话，你就有那种动力，慢慢累积越来越多。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话，你可能累积了一点点就觉得够了，够了，你会觉得够了就好了，存那么多干什么？所以发心呢，菩萨跟声闻的发心就是不一样。所以导师也有说，我们要在利他中完成自利。好，接下来我们看356页。那356页呢，我们看标题，它这边的标题就是说佛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相对性与绝对性，那到底什么是相对性跟绝对性？那这个会在这一节呢，就是在讲这个。那我们先来看文啊。我们看356页第一个，那这边现实人间的佛陀，就像释迦佛，他是成立于无贪、无嗔、无痴的均衡扩展，然后成立于尊重真理、自己、世间，所以他的德行能做到时代的完成。就那个时代来讲，他的不管是他的德行，或者是自他的这些功德，在那个时代来讲，他都是圆满的，他都是圆满的。所以这个圣者，在圣者的正觉的同一性上，从这种真俗无外性跟慈悲智慧的相应性，能够达到这个田地，也就是佛了。所以佛呢，它是真实无碍，而且又是悲智相应的。所以这些就可以从三根去看出来。好，接着就是说，在这自证空寂的正觉当中，它是没有彼此的差别，是彻底的。所以这个自证啊，正觉啊，这个正觉呢，它是彻底的。那三德它是平衡开展，是完善的。那这边的三德，住脚无失误，这个编者案啊，编者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啊，因为这本是他编的。他那时候是说，从上下文脉来看，这三德有可能指三善根，但也有可能指什么？佛的三德啊，断智德、断德跟恩德。那其实应该都是的，因为三德，如果你去看导师在不同著作的一个用法，因为这本书是导师写的嘛，所以你要去查一下他在其他著作对于三德的用法。他也有用在断德、恩德这三德，然后也有用在什么呢？用在这种三心的三德上面。三心就是菩提心、性空慧跟大悲心啊。三德又指这三件事情，就是信愿、慈悲、智慧。所以在《宝经》经，他也有讲到，在《成佛之道》也有讲到，乃至在《佛在人间》，他也有讲到。而且在《佛在人间》的时候，他更明确的讲到，就是说，这三德啊，信心、正智、大悲，这三个呢，其实它是依于人的三特性进化完成。所以这三德跟人的三特性，它是息息相关的，它是可以做一个相对应的。好，所以也就是从 学佛的三要哈，三德平等发展，或者是人的三三根，或者是人的三特胜，去平等发展是完善的。所以这样的彻底而完善的正觉呢，它是适应于当时当地当机，也就是对于当时的时间、空间，还有众生的根性，对佛来讲都是佛都能够做到恰到好处，而且是究竟圆满的。所以佛在《一教经》他不是有讲到说，他已经以就是该度的众生他已经度尽了，然后那一些还没有度的众生他怎样，他已经为他们留下得度的因缘了，为他们留下得度的因缘。所以佛呢都是做到恰到好处的。乃至在大乘法中呢，他有说到菩萨出得无生法忍，那这无生法忍这个智慧呢，它是跟慈悲相应的。所以如果约自证空性来讲，它也是跟声闻平等的，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它也可以成为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以说是成佛了。那这边呢主要是讲大士啊，法身大士七地以上，至少都要证得无生法忍，七地以上的法身大士，那他才可以说跟佛很相似的。所以在智论，我们看注脚五十七，智论卷六就有跟菩萨还有佛做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法身大士、法身菩萨就好像十四号的月亮，那佛呢就好像十五号的月亮，它是整个圆满的。那菩萨呢它还有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众人不太容易分辨啊。但毕竟还是有差那么一点。好，所以究竟圆满的佛陀，他不外乎就是净化人性，然后扩展人的德能，而达到恰好处。那这个才是即人成佛的佛陀，才是人间的佛陀。那净化人性跟扩展人的德能，在我们二十章这边是没什么讲到，应该大部分都是在十九章那边了。但是在十九章那边呢，导师的用语也没有明确，就是说人的三特胜他可以进化到佛的三德圆满，对不对？但是对于这样的用语，在佛盖这本书没有很切确的用词。但是如果在佛在人间，在佛在人间这本书就有很切确的用语了。那佛在人间就是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三者，就是信愿智慧慈悲，这三者是依人的三特胜进化完成，进化完成就是佛的三德，断德、恩德跟什么德啊？智德。那进化人性扩展人的德行达到恰到好处，在佛在人间的第四章，佛在人间的第四章导师那边大家记一下那页嘛，在75页到97页，那边导师有分两节来谈。第一节就是人性与众生性，那第二节就是人性与佛性。所以在那边呢，就很明显可以知道从人成佛的一个完整过程，乃至说那个德能开展的一个完整过程。好，那这就是即人成佛，就是将我们本身的这种三特胜开展到最完美、最究竟完整，那这就是人间佛陀。再我们看357这边在讲大圣理想的佛陀观。那导师说，在大圣法的开展中，佛陀观到达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是绝对无限的佛陀，绝对无限的佛陀。那参考注脚59，注脚59在初期大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那个上下引号有没有？中间就是1、2、3、4、5、6、7，第七行开始，这边有说到受量无边际，色身无边际，这就是形容佛无所不在啊。那佛的威力无边际，就是佛无所不能。然后一刹那心了一切法，一刹那心相应般若知一切法，就一刹那就能够知一切法了，这是 说明佛的无所不知。好，我们再看下两行，这个无所不在、不能不知而又永恒常在的佛呢，这样的去关怀众生、利益众生，就足以满足信众在宗教情感上的需求。但是呢，我们看，我们从下面数上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倒数第十一行。所以大众部系的理想佛有没有？这就是大众部的那个理想佛陀观啊。所以大众部系的理想佛是将人类固有的这种宗教意识表现于佛法当中，那这可以说是一般宗教意识的神性啊，神性。所以之前导师不是说，这个证得这种空性，它不是神，有没有？嗯。那导师说，这里这种理想佛陀观可以说是一般宗教意识的神性，但是经过我们佛法的进化，可以表现为佛的德性。那这个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啦。那也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我们人无始以来，人类为无明所蔽，所表现出生命意欲的愚痴相。生命意欲的愚痴相。那怎么说？等一下后面会讲到。我们看回来本文。但是注脚五十九这边举的是部派的啦，举的是部派的。所以这种理想的佛陀观呢，它是从部派开展而来的。但是在我们大乘法中有没有？大乘法中也有，像《华严经》啊，或者是《胜曼经》，或者是《大波涅盘经》。所以像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考导师《如来藏之研究》，导师那一本《如来藏之研究》，125页，那边就有讲到了。好，那对于这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这种佛陀观，导师说，从现实人间的佛陀来讲，多少是可以考虑的啦，就是并不是这样的。那佛陀呢，他虽然因为长久的修行，他有广大的世俗智还有圣意智，他的智慧是广大是没有错，但是你要把它讲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呢，实在是很难从现实的佛陀中得到证明。而且佛陀也不会因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而成为佛陀，对不对？他是无上正等正觉，他是对于烦恼的完全灭尽，而且他是怎样？他是对于人性进化，人性扩展人的德行，达到恰到好处，这个才是佛陀。所以只要是在人世间，人世间呢，只要是现实的存在，那就是缘起的存在。只要是存在的，就是现实，就是缘起的存在。那缘起的存在就一定会有它相对的特性，那只要相对的特性呢，就不可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所以无所不在，就这个身体来讲，佛会不会入灭？佛一定会入灭的啊，有生必有灭，这是一个必然性的。好，那为什么大乘的佛陀观会发展到这样呢？导师说，这是从信徒皈依佛陀的心情当中开展出来的啦。我们翻过来，我们看358。那这个主要就是在世尊入灭之后，世尊入灭之后，在时空的演变当中，那信众的这种内心的意欲啊，对于知识能力存在的无限欲求，他们对于这种内心的欲求呢，不能满足于适应当时人间的佛陀，所以才会想象佛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而且是超越任何的时代、任何时间空间，所以他是不能被超越的。这种理想的佛陀是不能被超越，而且是圆满绝对的。那为什么说信众意欲、知识能力存在的无限欲求？有时候是对于自己的不足，然后觉得我们的 教主他是最圆满的，所以在佛灭后，阿罗汉就会感觉到自己怎样。在成佛之道不是有三个寄颂吗？阿罗汉对于自己感到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见，对不对？所以他回小向大。那对于这种无限欲求、知识能力存在，有可能也是对于佛来讲的啦。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存在就是要永远、永恒的存在呢。那你会觉得说，佛为什么要入灭了呢？为什么要入灭、灭而不在了？那佛的能力，它为什么是有限的？因为在当时《阿含经》有记载，佛他有怎样？他有三不能嘛，对不对？像那个陈东老母，他就没有办法去度他，要阿难去度他了。所以佛也有三不能。那对于知识，像戒律的这种制定，为什么一下子开，一下子遮了又开？有这一些前前后后的这些矛盾，所以就会觉得说，人间的佛陀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圆满。所以在信众的内心里面就会觉得佛陀应该是怎样，应该是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没有什么是不能，而且是永远存在的，那这样才能够符合这种信众内心的要求。但是这种理想的佛陀观，导师说什么？它是什么？它是自我本质的客观化，它是自我本质的客观化，也就是以自己为根本的属性，然后延伸。这种想要佛达到这种理想的佛陀观，是以自己为根本而延伸出去的一种客观化。所以对这样的一种以自己为本的客观化的这种理想佛陀观，这种理想观，如果是一般宗教的话，就会认为是外在的神的，就会认为是外在的神，而且是实有的。那如果是我们正见的佛弟子，就知道其实这种理想的佛陀观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佛，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佛，是我们自我意欲本质的客观化，是我们内心渴望而延伸出去的，并不是真实现实的佛陀。所以它还是有所差别，就是现实跟理想，我们要把它分清楚。这理想是我们内心想要达到的那一种究竟圆满的一种状态，但是现实的佛陀，它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在缘起事相上，它就是有它的相对性，所以这个绝对性呢，在大乘法里，大乘的开展中，就是属于什么理想的佛陀观啊？这个绝对性、啊、就是属于理想的佛陀观。那他们认为佛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但我们人间的佛陀，他有没有绝对性？其实它也是有绝对性的，但是它的绝对性呢，要从哪里去讲？从它的自证、智慧。所以导师说，成佛是自证，是自证的。那这个自证呢，就是证得三法印的空寂性。这样的自证、这样的空寂性呢，是没有彼此，而可以说绝对彻底的。所以你要说绝对彻底的，只有佛的这种正觉啊，就佛这种正觉才可以说是彻底的，而且是真实无碍、悲智相应的。那达到这里就是佛陀了。那其他的这一些知识、能力、存在，这缘起的一切永远都是相对待的，永远都是相对待。就是说，现在佛在这边，就不可能出现在另外一边。所以这并不是说人间的佛陀的缺陷，只是说这样去理解它是契合于缘起法性，契合于真理。那导师说，虽然是相对的，但是无论佛出现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那他的知识能力存在呢，必然都会适应于那一个时代、那个地方，那些众生的根基都会达到恰到好处。所以佛的绝对性，这种自证的正觉性呢，它是在这种相待当中去完成的。所以理想的佛陀观呢，我们要知道 其实那个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理想佛。理想还是将它放在内心，不要把它搞错，不要现实跟理想把它搞错了。如果现实跟理想搞错了，那就麻烦大了。好，那我们讲完了啦，那还有一点点时间，那大家读完这一本有没有想过说这本到底在讲什么？有没有？因为我当初为了一句话，然后往前去追，追到卷十啊第十九章嘛，对不对？那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又看到这个什么，又看到菩萨的这种三心六度，它可以搭配什么？八正道，它可以搭配八正道。然后就在想，到底我们导师写这本书它的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先，我就又往前一直去找，最后找到哪里？找到序论，序言啊。我只是讲一下我的心得啦，等一下换你们讲，那现在我先讲，所以等一下就没有我的事情了。我们看自序的第一页，大家翻到了吗？自序第一页，我们就看第二个标题开始啊，就是宣讲《阿含经》的根本立场这边开始。那导师说，他从龙树的中观论得到一个深切的信解，就是佛法的如实相没有所谓大小，那大小只能从行愿当中去分别。所以这边要讲佛法的如实相，佛法的如实相。那这个佛法的如实相呢，就是像我们第几章所讲的那个三法印及一时相应，那个其实三法印跟一时相应呢，他们都是同一个东西的，这就是如实相。再来缘起中道，缘起中道是佛唯一的正见，也是三圣共一的阿含三圣共一的圣典。但是这个阿含的经义呢，导师说要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个呢，就是从佛法一位大小义解的观点去观察，也就是说佛法虽然是一位，但是大小圣他们的下手处不一样啊，大小圣他们下手处不一样。所以小圣他们，别说小圣，就声闻圣他们呢，比较着重在无常苦下手，他们会对无常苦下手。但是立根的菩萨呢，他会从空无我下手，所以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次第出现。那对第二个就是对菩萨行的慈悲利他，导师说他也有所体会啊，所以他深深的觉得怎样呢？初期佛法有他的适应性，但不能表达世尊的真谛。我们翻过来第二页，所以佛法那时候也是有他的一个适应性啊，是他的适应性。所以导师说佛法的流行人间呢，不能没有方便适应，但也不能只是停留在古代。那古代有什么适应性呢？古代就是有适应于声闻法，还有适应于菩萨法所开演出来这种方式啊。就是声闻法它主要是适应于苦行跟厌世的，那声闻菩萨法它适应于乐行跟世行的。但导师说这在古代的印度呢，确实是大方便，但是在我们现代呢，可能就不是很大的方便了。所以我们看第三行，导师说弘通佛法呢，不应该为旧有的方便拘闭，所以应该使佛法从新的适应当中去开展，那才可以使佛法普照这世间。 所以老师是从这样的立场来去讲阿含，然后看，并不是把它看作小圣，也不是原始的，他是想要着重于旧有的觉发，然后吃透两边，然后逐渐取得新的方便适应而发扬起来。所以他想要吃透两边，就是大小二边嘛，对不对？那大小二边呢，就是有这种空有，空有的问题啊，空有的问题。那空有的问题呢，他就从那个缘起法那边一直讲到那个三法印及一时相应那边。其实空有它是无碍的、融通的，但是对于这个想要取得新的方便适应这一边呢，那到底导师是要从哪一边去挖掘新的方便适应，来适应我们现在的这个人间佛法？所以想一想，哎，有什么东西一直在重复？所以我们看这个表，八正道啊，有没有？八正道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在重复？从开始的前面第一章就已经有讲到八正道，一直讲到后面还是八正道，整本书从头到尾都是八正道。那对于八正道比较常讲到的，我是比较着重在这个德行方面啊。所以这个八正道呢，不管是在家众、出家众、菩萨还是佛，都有。都可以去做一个相对应。像在家众，它可以分一般的、一般在家众行嘛，对不对？那还可以分为特殊行嘛。那一般的人就是三什么？三福业啊，布施、持戒跟修定。那布施、持戒呢，就是可以对应什么？正智到正精进啊，这是以自他和乐为主的，而且含摄的四摄法。那修定就是以净化自心为主。那导师说，要修定最好是修四无量，在家中在这一边，那它是跟正念正定相应的。那因为它是属于世间真上行的，所以它没有现正慧，它没有现正慧，也就是没有出世的。那特殊的在家行，它是无法，就是信戒思闻慧。那这无法也可以搭配八正道，所以这个信就是正见到正智，那导师说这个是以信、以清净的信心为根本。那戒跟思呢，是四行，就是我们立身在社会的一个四行，就是正语到正精进。那闻慧呢，它是趋向于涅槃的理证，所以它对应的是正念跟正定。那在这边呢，不止可以修四无量，还可以加修什么六念。还可以加深六念。那同样的，在家如果没有发出离心的，他也是没有现正慧。那出家众虽然有种种的这个道品，但是这些道品归纳起来就是戒定慧或者是闻思修。所以戒定慧或闻思修整个都是可以搭配八正道去看的，而且他最后可以去入于现正慧。那最后呢，就是菩萨了。菩萨这种发心于三心，然后归属于三心，再进修于三心，这个也可以搭配八正道。那这个都是导师所说的。所以我们的人间佛教呢，就是以八正道为主的一个人间佛教。那它里面导师也有开展的一些内容。所以如果我们把握八正道这样的一个次第，而且八正道它还是古仙人道啊，所以我们把握这样的一个次第性，去不管是在世间还是想要超往出世间，那这一个方向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所以人间佛教绝对不是那种三教同源的这种大杂烩，懂吗？它是以八正道为主的一个人间佛教，以戒定慧为主一个人间佛教。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了。那接下来就请我们开任法师来讲。